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十八章，这一章是保罗第二次传道之旅的最后的部分。先是去了哥林多，也就是后面的著名的《哥林多前后书》的那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呢是去了以弗所，他回到了亚洲亚细亚，然后先停在了以弗所，然后从以弗所呢回了安提阿，所以到十八章的第22节呢，第二次传道之旅就结束了。所以18章呢，我们分几个点呢做一点分享。先是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啊。那这里保罗呢，他遇见了一对做帐篷的夫妻，从雅典他离开雅典到哥林多之后呢，遇见这对夫妻啊，这对夫妻是从罗马来啊。那一个叫雅居拉，一个叫百基拉啊，这是保罗后面很重要的同工啊，也是爱主的一对夫妻。那他们很巧呢，也是跟保罗一样啊，都是做帐篷为生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他并不是只单单以福音养生啊，所以他更愿意呢以更大的信心来经历神。所以他有一个自己的职业，就是地上的职业啊，就是做帐篷。所以我们知道呢，在彼得后书啊，彼得把自己的身体啊比作帐篷，彼得后书的一章的第13节啊，他说呢，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我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所以彼得显然在这里讲到的呢，他还在这帐篷，他要脱离这帐篷啊，是在指着他的身体，是在说呢他的灵魂啊，他的灵是住在他的身体里啊，他的灵住在帐篷里啊，他有一天他的灵会离开啊，会去见主面，会脱离这帐篷。所以帐篷呢有一个比喻的意义啊，是指着我们地上的身体。所以回到哥林多前回到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啊，那在这里呢，保罗他用做帐篷的方式来谋生啊，是一个很好的形象啊。那告诉我们呢，这样地上的工作啊，其实的确就是养活我地上的身体，仅此而已啊，就是做一个帐篷嘛啊。那我地上为什么要工作呢？那我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把我地上这个帐篷啊能够支撑住啊，做起来。仅此而已啊，没有更多的意义。因为很难想象一个人做帐篷呢能够发财啊，也很难想象呢保罗借着做帐篷的生意呢能够建立地上极强大的名声啊，极强大的影响力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从保罗开始往后的所有的福音工人啊，有没有靠福音养生的呢？非常多啊。所以首先呢并不一定说必须工人呢要自己有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啊，因为保罗在另外的书信里讲到，牛在场上踹骨啊，岂能拢住他的嘴呢？这里显然他是在讲福音工人啊，这个工人，所以他说神顾念的岂是牛呢？岂不是在禾场上工作的福音的工人？那他靠着福音的工作养生啊，神必然养活他啊，这肯定是合圣经的。但保罗呢想要在信心上更进一步啊，就是我还是用自己的手来工作，用这个工作呢来养活我在地上的这个帐篷啊，这个也一样神会祝福他。但是呢借着这个例子啊，保罗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的前面四节的这个例子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就是我用地上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呢，它仅仅就是养活自己啊。我们绝对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呢，再给它赋予更多的意义啊。做帐篷就是我给地上的身体啊，地上这个帐篷提供一点养料而已啊。不能靠着这个成就什么事业啊，也不可能借着做帐篷能够让我的这福音工作做得更加广传。事实上呢，保罗并没有在这个职业上呢显明跟他的 未来的福音工作呢有更多的联系和交集啊，所以在18章的前面四节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视角啊，就是一个代职服事啊。今天我们如果有工人，他有自己的工作，那他也想要服事，那保罗做帐篷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啊。那这工作呢，在对这个工人的属灵的意义上呢，仅仅就是给自己一个做帐篷的养活自己以及家人啊，以及需要负担的人的一个方式而已啊。那保罗在后面对提摩太的教导呢，也是鼓励那些地上的妇人呢，那要多多的在善事上富足啊。如果主呢，借着这地上的工作有更多的供应的话呢，那主一定是把更多的责任放在这个人身上啊。那他需要把这些钱呢花在主告诉他应该花去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做帐篷的人呢，能够有多么挥霍啊，多么奢侈的生活啊。所以在18章的第5节往后呢，开始进到了对哥林多人的教导啊。我们看第二个点，我们分享的是第6节。那边的犹太人呢，也是一样啊，和前面我们分享到的例子一样啊，就是拒绝。所以保罗对他们说呢，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啊。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了。所以在这儿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拒绝是会有后果的啊。所以就像神对以西结说的一样啊，就是你要做那个警告的人呢、啊、就如果你不警告呢那人死了呢，罪呢就归你啊。如果你警告了呢，这工人警告了众人呢，那众人不听那他们的罪呢就归他们自己啊。所以一个工人呢，他是得着神的福音之后呢，是有一个责任在身上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讲了两件事啊。我们常常能理解的呢，是第一层的意思啊，就是拒绝福音的人呢，是会有永恒审判的后果。这个呢，我们在很多时候提到过啊，这个很好理解，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啊。但保罗这里也讲到呢，与我无干啊。那这里的意思其实就是，若保罗不讲啊，不放胆讲呢啊，那他是有责任的啊。虽然他不会因此而失掉救恩，但是呢这个是有亏损的啊，是亏负了神对他的托付啊。所以在第6节呢告诉我们福音呢是一个工人去到一个地方啊，最最重要的信息啊。所以工人是怎么去做工的呢？做的什么工呢？就是把福音讲给众人听啊。要确保众人真的明白听见那是否接受呢，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但是讲或不讲是这个工人他的责任。所以在第7节往后呢，我们就看开始有人得救了首先一个叫提多尤士都他是靠近会堂家的靠近会堂住的一家人啊。那这个人呢也许不是犹太人啊。第8节呢，管会堂的基利斯布所以神总是会有福音传过去啊，会有要救的人，而且在哥林多还特别的多我们看见第8节的后半段说，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啊。第9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啊，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神在这告诉保罗呢这座城神要救很多人。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教会，我们从哥林多书前后书啊看见了这个教会的麻烦很多这些会众呢非常的属肉体啊，常活在自己的罪中啊。我们在哥林多前后书分享的时候会看见，说明他们是信心软弱的一群弟兄姊妹，但是人数却很多我们这是第一次在保罗的两次传道之旅 第一次在一座城啊，看见保罗待了一年零六个月啊，说明这个地方啊，保罗做了很长时间的工啊。我们可以想一想，这座城里啊，保罗救了很多的人呢 啊，因为他不断的在做的事呢，就都是在把福音讲出去啊。那拒绝了呢，他就换其他地方讲啊，换对其他人讲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正是因为不断的有人得救，所以保罗才一直待着啊。这也正印证了神在异象里告诉保罗的话。所以从十八章的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呢，再一次证明呢神的话是信实的。有敌人有仇敌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去公堂的时候呢，那地方官都不理的。甚至呢不理到一个程度，就是他们要揪住那管会堂的索提尼要打他。这个地方官加流啊都不管啊。所以神在异象里讲了说必没有人下手害你，那就应验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异象呢在人数上啊，在哥林多教会得救的人数上啊，在哥林多教会被建立的时候保罗的平安上啊，都得着了印证。所以这更进一步呢证明了一个事实啊，就是我们之前看见的那保罗不断的在一些地方呢待一待，迅速就被赶走了。这些事呢若神不许可啊也不会发生啊，所以所有这些都是出于神的。这说明在那个地方呢要得救的人呢少啊。那神就任凭这些仇敌呢就把保罗赶走了。这样的话保罗好去下一个地方继续讲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呢作为神的仆人呢，我们看见听见的一些事啊，全都在主的旨意里啊。那其实真正做工的真正掌权的是圣灵啊，是神。所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相信所临到的事都出于神啊，然后呢按照神所安排的忠实的把福音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讲出来。保罗甚至在后面呢在他被审讯的时候，面对审判他的人，他也在讲福音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所以神让保罗要待久一点，他就能待久一点啊，一年零六个月。神让保罗呢，比如说在昨天的这帖撒罗尼迦啊十七章啊，迅速的就被赶走了啊，就被赶走了啊。所以在这儿，神是信实的，所以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所以我们记得第九节神对我们的鼓励啊。所以到十八节到二十三节的这个部分呢，保罗去了以弗所啊。那在以弗所呢，他就去了会堂啊，继续的和犹太人辩论啊。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心里还是盼望犹太人得救的，所以在十八章的四节、十八章的十九节。他去都是在犹太会堂，但是呢都是辩论的。辩论就说明了这些犹太人其实都知道了，都知道福音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福音是迅速的在扩散到周边的这些地方，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犹太人是抵挡的。但是呢到保罗去的时候呢，保罗还是想要更多的人得救啊。然后到第二十一节他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啊。之后呢保罗的确回去了在第三次传道之旅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呢保罗的心呢始终还是在福音那很快十八章的二十二节之后啊，到二十三节呢保罗又开始离开了。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地方兼顾众门徒啊，这就开始他下一次的这传道之旅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保罗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啊，连续三次不断的往小亚细亚和欧洲方向去啊，他只有一件工作在做，就是把神的福音呢传给最多的人听。十八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呢是在讲亚波罗啊，这是一个新的人啊。那这个人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有学问，而且最能讲解圣经二十四节啊。但是呢他却只知道二十五节啊， 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啊。所以他在教训人啊，但是呢，他不知道耶稣的道理。所以亚波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我们今天呢，会有想要跟随主的人啊，那知道了主的真理啊，知道了一些，但是因为客观的原因呢，他并不了解全备的真理啊。那全备的真理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复活的道理啊，赦罪的道理。如果这个东西在整个信息里是缺失的呢，那应该说呢，这个信息对人是没有意义的啊，只能呢，施洗约翰的信息只能给人起一个铺垫的作用，预备啊，预备的心，预备人的心呢，去接受救恩啊。所以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的道呢，是让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谦卑下来啊，预备好。那我既然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当然就需要赦罪的恩典啊。所以从24节开始啊，这个亚波罗呢，他在真理上呢，他缺失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神借着谁告诉他的呢？26节，百基拉和亚居拉告诉他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这是一对做帐篷的夫妻来对一个呢非常有学问、最能讲解圣经的人来讲。那你呢讲解的内容呢，是不全面的。而这个叫亚波罗的呢，他还接受了啊。那这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啊，就是谦卑啊。啊，这是我们看见的最后的18章的最后一个点呢。那亚波罗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啊，被冒犯、被绊倒啊。他若不是真心追求真理呢，他就不可能接受一对做帐篷的夫妻对他的劝告、对他的教导。事实上，因为他完全就不知道嘛。所以26节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我们对比24节和26节啊，我们就知道亚波罗是一个谦卑属神的人，只是他不明白他一个最能讲解旧约圣经的人却需要一对做帐篷的夫妻来把神的道跟他讲解的更加详细。但是这个一点也不影响亚波罗的功啊，在后面做得非常非常的大，也合神心意。他是在哥林多教会有非常大影响力的一个工人所以神用了这对夫妻来做的这培训的工作啊，真理培训的工作使得亚波罗有极大的造就啊，成为他人更大的祝福。但这当中呢，有一重要的一环，就是亚波罗谦卑领受也求神给我们呢，能够有亚波罗这般的心呢他的心就是我只要真理我不是为了面子不是为了我个人的骄傲和荣耀，不是为了他人的称赞我只是要知道真理是什么，什么是对的，我就相信什么所以当他听见，他就知道是真的因为神的道本就是真的，无论是谁说出来的不在乎是一个农夫说的还是一个学者说的，因为这道本身是真的所以当一个谦卑的人听见这道，他自然就接受了。所以是每一个人是在被神的道所碰着、所感动之后，人才会真的谦卑得救。亚波罗也是一样所以在之后呢，28节他就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相信呢，他之后为神国所做的事就远比之前要大得多了。所以最后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若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呢，我们总是要在真理上是坚固的唯愿我们在读保罗的这些传道的故事里既看见呢每一个人需要谦卑得救不要拒绝这救恩也看见这些工人呢他们是怎样在神的带领下成为神合用器皿的，那如同亚波罗这样。哈利路亚。